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
有一个穷途末路的穷秀才，仍然有一个好靓嘅唔识得嘅姑娘肯嫁俾佢。究竟点解会咁嘅？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资料来源：邓弗兰言。向苏州府长洲县有一个姓周嘅大有钱人家，佢祖父嗰辈同埋佢父亲嗰辈都有行侠仗义嘅作风。凡是来找他们帮忙的人，他们都会一定尽力帮助他们的。所以他们的屋企真是门庭若市，好像个街市那样，成日坐满人的。到了第三代，即是周平氏这代了，因为他们长期都有这些侠义的作风，但是他们有没有从事其他什么生产，所以就冇收入来源。俗语讲坐食山崩，冇收入只有支出。当然金山银山都会用清光了。所以慢慢慢慢就变得越来越冇钱了。周平氏是县里面的秀才，亦都好有侠义心肠的。以济困扶危为己任。当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咁啱佢又冇钱，佢就会不惜典当屋企嘅家产嚟到满足对方嘅需要。正因为係咁样，所以佢屋企嗰啲好嘅田地都卖晒啦，连佢嘅生计都冇着落。於是佢就想外出去周围行下啦。佢记得响佢父亲生前嘅时候，关中有一个叫做李远的人借了他家里10,000两银子来买货。后来因为来不及还就离开了，他在那些旧商找到当年那张借据。于是他就卖了一间屋当作路费，孭住行李就去关中了。一到了关中，打听到这个人住在哪里之后呢，就登门拜访了。见到面之后，他就自我介绍。但是那个关中人扮不识他啊。于是他就讲明他的来意，同时拿张借据出来。那个关中人就讲了，
你看下上面这个名字根本就不是我来的。
讲完之后竟然仲抢咗嗰张借据，即刻撕烂咗啊！
人系赶呢个无赖走，
周平氏就系咁样被赶出嚟啦。周平氏翻到客栈，非常之沮丧啊！但系佢又人地生疏，都唔知点好，想报官，借据又冇咗啦，想执行李翻乡下，又冇盘村。点算好呢？真是左右为难。啱啱想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忽然间听见有人敲门啊。于是他就问啊，
你是边个啊？
门外边个人就讲啊，你打开门咪知咯。他一打开门，见到一个笑得好甜的女仔，但是这个女仔就直接入咗佢间房啦。周市平感觉得好奇怪啊，企响好远嘅地方向住呢个女仔问啊，
你系响边度嚟噶？
我系旅馆老板嘅妹妹，我嚟呢度唔系想学唱文君同司马相如咁样同你一齐私奔啊，而系我同情你系一个忠厚老实嘅人，被这些可恶的市井之徒欺负，搞到进退两难。我有少少积蓄，诚心诚意送给你作为路费。讲完之后就将那些银子放在向台上面，转身就走了。周平氏即刻走出门口追住他，但是已经不见了他的影了。这笔银子大约有80几两那么多啊。咁多钱令到佢都好吃惊啊。佢諗
无缘无故受人咁厚礼，我点可以接受嘅呢？
第日一早，佢就向旅店老板讲琴晚发生嘅事，同时讲：
我一定唔可以要你哋呢笔钱嘅，你哋收翻去啦。
旅店老板就讲啦：
先生，你搞错啦，潘石冇姊妹，我只有呢个七岁嘅女跟住我。何况我呢间店嘅生意咁淡，又冇乜家底，我边度有咁多钱送俾你啊？小人虽然穷，但系都唔可以贪图呢啲钱财噶。你而家啱啱正系处于困难嘅时间，你就将呢笔钱作为盘串。第日知道边个送呢笔钱俾你之后，你再报答翻佢都唔算迟啊！
崔平士认为佢讲得有道理，就动身翻屋企啦。佢喺屋企过咗一段日子，啲钱都用得七七八八啦。佢嘅生活亦都变得更加穷，屋企嘅仆人早已经走晒啦，日子过得非常之冷清啊！佢虽然已经到咗适婚年龄啊，但系人哋嫌佢穷，而且又中意帮人，于是有啲人就讲佢系一个败家仔啊，都唔愿意将自己个女许配俾佢。佢生性好豁达，对于呢啲事亦都不以为意。有一日，有一个朋友送咗两盆牡丹花俾佢啊。花色非常之娇艳啊！佢拎住呢两盆花，觉得好重啊！呢两盆花啱啱佢摆低两盆花嘅时候，有一只猫同只狗突然间打起嚟啊！你知啦，拳脚冇眼噶嘛，一个唔小心就碰到盆花啦，一盆花就打烂咗啦。个盆底好似有啲闪灵灵嘅嘢啊！再睇清楚，竟然系黄金啊！再睇下另一盆嘅盆底，盆底下边亦都有黄金究竟系咩一回事呢？周平士就即刻走去送花俾佢嗰个朋友嘅屋企啦，就问佢啦：
嗰两盆花你究竟喺边度攞嚟噶？
佢个朋友就讲啦：
究竟发生咩事啊？当然系喺花店嗰度买翻嚟噶啦。
嗰间花店喺边度啊？你带我去啊！
佢个朋友见到佢咁穷追猛打，于是就问佢啦：
到底发生咩事呢？
我在两个花盆底下面发现了一些金啊，我想那些金一定是先前的主人可能是为了防止被人偷或者打劫而埋了向花盆底的，我想一定是一时疏忽拎错了这两盆花给你，我要将这两盆花送回给他，而且越快越好，不用令到个失主为了这次不小心而烦恼啊。
佢呢种光明磊落又高尚嘅行为打动咗佢嘅朋友啊！佢呢位朋友就老实话俾佢听啦：
我见到你成日闷喺屋企，心情非常之唔好啊，所以就谂住送一啲小礼物俾你，等你解下闷咯。路经山塘，见到一家花店，就决定买两盆花送俾你啦。点知我又唔知你中意咩花喎？于是就揀去揀去揀去揀去都攞唔定主意。老板就问我：
你买啲花嚟有咩用呢？或者我知道有咩用，我可以帮你揀啲合适嘅花。
于是我就讲买啲花嚟有咩用，而且响闲谈嘅时候我讲係送俾你。你个老人家一听到之后，佢就眉开眼笑啦，立即响花房里面拿出两盆牡丹，我睇见呢两盆花非常之靓啊，而且又有生气，于是就拣呢两盆啦。当我要俾钱嘅时候，老人家佢唔收我嘅钱啊，佢讲：
你咁关心你呢位朋友，我好开心。但系好人唔能够只系你一个人嚟做噶，我出花，你出力，用你嘅名义送呢啲花俾你个朋友，咁样好唔好啊？
令你为咗一个唔相识嘅人而破费，我真系过意唔去啊！都系由我嚟出钱好啦。
你点解咁睇唔起我呢位老人家？难道我送唔起呢两盆花咩？
我见佢咁热心，唯有答应啦。临走嘅时候，我问佢嘅姓名，佢话俾我听，佢姓孙，向关中嚟噶。
崔平士即刻同佢呢位朋友拎住呢两盆牡丹，做咗一只船去山塘。佢哋一入到个花店啊，就即刻见到呢位老人家啦。呢、这个老人家头发雪白，睇落好似一位神仙老爷爷咁样啊，特别有古典味嘅。佢着住一件布袍，脚呢就着住一对红色嘅鞋，俾人感觉有啲超然嘅气息啊。佢一见到周平史就即刻起身去迎接佢啦，仲一路行一路讲：
贤世嚟啦！
崔平士听到佢咁讲，搞到崔平士觉得有啲奇怪，又唔知点样回应先好。老人家就即刻讲啦：
唔使急，唔使急，入嚟入嚟，我哋倾下先，你自然会明白噶啦。
老人家就带咗佢哋入内室，坐定斟咗茶之后呢，老人家就对住佢哋讲啦：
你之前去咗关中揾李渊，问佢要翻嗰啲借款，有冇呢件事啊？的确系有呢件事。嗰晚喺旅店送钱俾你嗰个系我个女，因为有急事去咗河北，所以冇去见你。因为又为咗帮你向李远攞翻呢笔钱，就耽误咗一啲时间，所以冇几耐之前先嚟到呢度。
讲完之后就叫佢个女出嚟啦。你个女仔一出嚟，周平时就认得出就系佢响客栈见到嗰个女仔啊。佢可能大概听到个老人家叫周平时做贤婿，所以显得有啲怕丑啊，用眼角望咗周平士一眼，显得更加艳丽动人。个老人家就继续讲啦：
我同埋李远都系关中人，当时我哋都响苏州，佢向令尊借一万两银子呢件事，我都亲眼见到噶，我亦都觉得好奇怪。而家佢竟然忘恩负义，我自然唔会放过佢啊！呢笔债我已经帮你攞翻翻嚟啦，我仲要去俾埋利息添。听日我就连本带利全部俾翻你。
周平士对呢位老人家非常之感激啊，但系心里边仲系有啲疑惑嘅。老人家知道佢个心意啊，于是就讲啦：
贤世，你唔使怀疑啦，呢啲事以后你会明白的。花盆里面的金一共一百两，一半送给你那位好心又诚实的朋友，请他做媒人；一半你拿去维修你的屋，买一些新婚用的东西，到时我会亲自将新人送到府上。
周平士照着老人家的吩咐去做，将间旧屋修理到好似新嘅一样啊，将新房布置到好高雅，结婚嘅酒宴全部都准备好啦。到咗结婚嗰日，嗰啲早已经疏远嘅亲朋戚友见到周家又开始兴旺起嚟啦，佢哋亦都过嚟捧场，周家又再出现高朋满座嘅情况啦。
结婚当日，
老人家坐住另外一顶轿护送花轿啊，一路上仲有送嫁嘅乐队。同埋前面有烧炮仗开路。送嫁嘅队伍啊，阵容非常之鼎盛。 摆满成条街啊，可以讲盛况空前。又有人讲，
酒家又兴旺啦，好人得到好报。
新婚之后，两夫妇非常之恩爱啊，有讲唔完嘅情话。周平史就问佢妻子啦：，
你父亲第一眼就叫我做贤婿，我哋响咩时候定咗婚噶？点解我一啲都唔知嘅？
佢妻子就讲啦：，我父亲系特意嚟报恩噶，你知唔知啊？当年我父亲剑术仲未有成就嘅时候，就以卖药为名，周围去找高人传授他剑术。他曾经借宿在玄妙观，但是因为卖药蚀了本，没钱交租啊，而且还拖欠了租金好长时间。当时受到玄妙观的道士逼迫，好彩得到你祖父帮助，不单止清还了啲债务，你祖父还给了一笔钱我父亲去实现他的梦想啊。当时我父亲非常之感激，就诚心诚意对你祖父讲：
我有一个女儿生得不错，愿意许配给你个孙，就算做妾侍，我哋亦都心甘情愿。
但是当时你祖父好嬲啊，仲讲：
难道我帮人是希望人哋回报嘅人嚟嘅咩？我俾几个钱你，就要咗你个女，我能够安心咩？
虽然父亲被拒绝，但是他已经决定这样做的了，而且一定会守信用。如果我生得丑样，他一定不会逼人家接受的。你看我配不配得上你啊？我父亲是不是逼你啊？周平时就回答他了：
这么好的妻子，我去哪里找都找不到啊，只是担心我配不上你这位侠女。
周平时知道这个老人家是一位剑侠，而他的女呢也都是一位精通武术身手不凡的侠女啊。故事就已经讲完了，这个故事有一个很圆满的大结局。但是说话要讲回转头，人是需要做事的，我们不可以就是这样坐在那里靠祖辈上留下的产业就这样在那里吃就得了。俗语讲坐食山崩，只有支出冇收入是唔得嘅。故事就讲到呢度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